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真善人是幼儿园内一片祥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怀着无限的感恩，恭祝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生日快乐，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至今已经修炼22年，我为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感到荣耀，是师父把我由一个遇事只考虑自己变成了一个做事为他人着想的新生命。如今大法红传全球各大洲，大法改变了我，也在悄悄改变着这个世界。世界需要真善人。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见证大法的美好。第一部分，真善人带给幼儿园新气象。我是一名幼儿教师，修炼前每年9月分班时，大家都愿意挑和自己关系好的老师一起教同一个班，我也一样。修炼后，领导分我和谁在一个班工作，我都从心里都愿意，不挑了。园里陆续又有好几位老师修炼法轮功，工作都不挑不拣，园长工作好做多了，还主动地提供场地让我们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在法轮功学员的带动下，不练功的老师也愿意按照真善人做人，老师们之间的关系，老师与家长的关系，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都融洽了，互相信任，幼儿园内一派祥和。当时我在上课时经常对小朋友们说，咱都按真善人做好人，如果老师哪里做得不好或发脾气，你们就说真善人来提醒老师。如果小朋友谁淘气啦，我也说真善人来提醒小朋友，好吗？孩子们都说好。修炼后我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真的很少发脾气。有一年给孩子们排舞蹈，有一个小朋友手抬的高度老是和别人不一样，我纠正过他几次，他也很努力了。当我们两个的眼神碰到一起时就会笑一下，他的意思是对了吗？我的意思是加油，真棒。这个孩子的性格内向，考虑到他的爸妈离婚了，他妈妈身体又不好，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这次上台表演是他幼儿园大班毕业前唯一的机会，可能对孩子个人和家庭都很重要，我就付出更多的时间陪他练习。演出时他表演得很好，这要是在以前哪个孩子不行下去，这很正常。修炼后我会更多的考虑孩子的感受。后来他上小学一年级，开学时老师说谁能讲个故事，他第一个举手受到老师表扬，他妈妈还特意到幼儿园表示感谢呢。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他初三毕业要升学考试时赶上妈妈生病住院，可他学习任务重就来找我，我就让他在我家吃住，我丈夫也修炼法轮功，毫无怨言地帮我照顾他。有一天我单位的同事到我家，看到他在我家，才知道他已经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了，大吃一惊，问我做好事怎么不说，我说这很自然，是应该的。我们单位的人觉得法轮功真好，后来他的班主任听说他不是住在自己的亲姨家，而是住在原来的幼儿园老师的家里，很感动，说您是他的老师，我也是他的老师，让他住在学校，我来照顾他吧。我知道这就是真善人给这个社会带来的美好，人与人之间都真诚相待，多好呀。还有一次县里组织万名幼儿绘画比赛，我指导的孩子的三幅作品获奖，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其中一幅作品得到专家的好评，教育局让我和孩子代表县里去北京参加颁奖。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修大法后师父给了我智慧，我不争名， 但是得到了荣誉。第二部分，我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上面说的那个孩子的家长还悄悄地到幼儿园找园长，说可千万别迫害这样的老师，告诉园长我怎样的对孩子好，怎样的拒不收礼等等。这些都是园长后来告诉我的，园长是了解和支持大法的，在尽量抵制着迫害。但是随着形势的严峻，我当小学教师的丈夫被非法劳教，上级命令园长让我表态，说不练才能上班，否则不能工作。我说工作和练功我都要，这不矛盾，我原来做得好，都是因为修大法才达到的。领导向上反映我的情况，尽量替我说话。可是三天后，领导说上边说今天就必须做出选择，你再想想，明天给我回话。我看着他很为难，就说我选择法轮功，您不用为我担心。下午我骑上自行车，一路流着眼泪回家的，不是因为丢了工作而流泪，而是看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能放下个人利益维护大法而感动。仰望天空，想起大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这篇文章中所讲，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回到家，心情非常的平静，我想起狱中的丈夫，想起那么多维护大法的同修，我更理解他们了。不是他们不要工作，他们在遭受迫害，他们都爱自己的亲人，他们是为了更多的人在舍弃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对社会最负责的人，我这样做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我为我的选择而自豪，世界需要真善人。第二天，我去办离开幼儿园的手续，去幼儿园收拾物品。这时才知道，家长听说我的事，找到园长说，不管我练什么功，孩子就要这样的老师教。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园长又让我当了临时工，工作一样，但是待遇降低了。到了年底，由于上边压力太大，临时工也做不成了，我不得不离开了幼儿园。我去招聘的地方找工作，人家问我情况时，我就坦然地告诉对方，我是因为练法轮功丢了正式的工作，只要用我，工资看着给。说我是法轮功弟子时，是我最自豪的一句话，因为我没错，由于修炼我变好了，变自信了。迫害后，我先后去了大大小小五所幼儿园，都是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堂堂正正的工作。有一次派出所警察去施压，问给我多少钱，园长说不好意思说，给的太少了。有一个幼儿园在我离开的时候还开了欢送会，我都不在那上班了。过新年的时候，园长还买了食品到我家来看我。这位园长说，真得谢谢您，您在我那上班我多省心呀，都不用去园里，大家和和气气的，您走后我得整天去，好像老有事儿要解决，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的。我很感动，就跟他聊法轮大法好，都按真善忍做人，社会多好啊。后来这个幼儿园的一个老师还带了一个朋友到我家做三退，就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可见人人都有向善的心。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大法的美好，是缘分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在此感恩大法师父给了我这么多荣耀，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们。2010年，我和丈夫创办了一个文化公司，在各个公立、私立的幼儿园和师范学校讲解《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有一次，一个园长让我给新来的教师做教师培训，讲一讲《三字经》这本书。我由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给他们讲， 园长、老师、家长、孩子都真诚相待，友好善良，遇事忍让多好。我给他们讲了很多事例，受到园长、老师的好评。后来在欢笑声中送他们一首大法弟子的歌《梦醒》，我还推荐他们了解一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经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踏踏实实按真善忍做人做事，好多警察也明白了真相。有一个合作的学校，上边给校长施压，不让他们与我们合作。校长智慧地告诉他们，他们为人好不好，讲课好不好，要由孩子来说，老师来说，各位副校长来说。有个警察到学校调查我们，在校园里，学生自然地鞠躬问候他，叔叔好。这个警察说，明儿我把我闺女送着学校来。结果我们继续在这个学校上课。我娘家和婆家两个家族和睦相处，婆媳关系、兄妹关系、妯娌关系都融洽。大法给我的家族、我的生活、给我工作的环境带来的美好太多了，一天一夜也说不完。我有时想起大法师父的慈悲，就感动得落泪。我想用最美的语言赞美大法，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大法弘传26周年与第19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在这个普天同庆的美好时刻，我代表我们两个大家族还有受益的亲朋好友们，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声，师父您好，师父辛苦啦，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盼师父早日回国。
请听文章，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作者：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家属。我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妻子被迫害时，我也曾经不理解她。在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终于明白了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和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下面谈谈我家被迫害的辛酸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第一部分，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57岁，她性格内向，1996年在同事的引导下修炼了法轮大法，从那儿之后她心态平和，性格变得开朗豁达，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带的班级教学成绩一直是年级的优秀班，连续3年他被评为局级优秀教师和教学骨干，教学论文先后在省里评为1等奖和3等奖，是大家公认的好班主任、好老师。在家里他也把家务都承担了起来，侍奉老人、带好孩子、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我不愿做这些家务，他也不和我计较，是个贤妻良母，所以我们的家很和睦、很温馨，也很幸福。然而1999年720后，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和诽谤，大气候一下反过来了，各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压了下来，从此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开始时学校想转化妻子，校长带着她丈夫是局长，亲自登门来到我家，劝说我妻子放弃大法修炼。两位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人，从各个方面来劝说。妻子就讲法轮功的美好和他悟道的法理。3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没能说服他， 失望地走了，但也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2000年的第一天，妻子独自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由我们当地的公安警察劫持回来继续关押。因他去北京上访，株连到局领导、教育部门领导、学校的领导、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不少领导被罚款、写检查，他们都非常生气。公安局副局长带着四个警察打骂他，我听说后对他又恨又担心。我找人托关系，使尽了招数让他出来，两个月后他才回家。我是个胆小怕事、懦弱的人，但又极爱面子，利益心很重，还很固执。现在的家一下翻过来了，由和睦温馨变成了埋怨争吵。局领导让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时时看着妻子。外界的压力大，同事有的讥讽，亲属们也埋怨我，我受不了了，怨气全发泄在妻子身上，家庭矛盾不断。我用离婚威胁，也曾经绝食3天让他放弃修炼，他都不妥协。后来我发展到酗酒、借酒消愁，有时发酒疯，诽谤大法和李老师，摔东西、辱骂他，有时失控还打他，毁坏大法书、李老师法相等。学校扣罚妻子1个月工资，还降职到后勤扫厕所。我更是怨恨他的固执。那时我和众人一样不解，他为什么好日子不过，非顶着社会的压力、单位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放弃名利、坚持信仰，去遭受各方面的欺辱和冷落？为什么非得遭这个罪，而且还牵连到了我和家庭？2000年，1年内他被关押2次，一次是上北京上访，一次是因片警问他还去北京吗，他回答说去，于是就被关押。那是在放暑假前半个月，那年的寒假和暑假他都是在看守所过的。那时的我被搞得焦头烂额，老人和孩子没人管，我还不会做饭，单位的工作也很辛苦，还得听一些冷言碎语，我被搞得身心疲惫，真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为了搞平安奥运，大批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7月末的一天晚上，半夜近12点，我在睡梦中被惊醒，家中突然闯进一群警察，把我和妻子都控制住不让动。在极度恐惧中，看着他们抄家，把家抄了个底朝天之后，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警察抓走。警察抄走电脑等不少物品，至今没还。这突然降临的灾难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承受不住，病倒了。紧接着我老父亲听说此事后，血压升高去世了。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病了2个多月。在姐妹的撺掇下，刚过完年，元宵节还没过，我带着法院的人去看守所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他说为了弥补给我带来的痛苦，离婚他不怨我，还说他什么都不要。看着他满眼含泪消瘦的脸，我心里很痛也很愧疚。我知道他没有错，他很善良也很贤惠，在磨难中我不能为他挡风遮雨，却又重重地推了他一把。他被判刑5年，被迫离婚，被开除教职，被关进了大牢。我很担心他柔弱的个性和身体能不能活着出来。可是在磨难中，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想到这场迫害给我和家庭带来的痛苦，他感到内疚。他劝我找一个给我做饭的，不要太难过。孩子去监狱看他时，他劝孩子不要怨恨爸爸， 只要你爸爸过得好，咱娘俩都放心。2010年夏天，我去监狱看望他，监狱不让见，我是哭着走出监狱的。这场迫害给本人、老人及孩子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和痛苦，是我用文字无法表达的。我自己的体会是，那真是心力交瘁，痛苦不堪。那时我都不想活了，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妻子想做一个好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这个恶手却不让，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把我的一个本来幸福的家迫害得支离破碎。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辍学流落街头，老人无人照顾，生活在痛苦之中。和他同时被非法判刑的就有三个人，都被迫害死了。第二部分，健康的他被迫害的全身是病。他从监狱出来后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又没经济来源，610的不让他去外地，只能回本地，我就把他接回了家，之后复了婚。妻子原本身体很健康，在监狱里身心被迫害的伤痕累累，一身病，得了子宫肌瘤、右乳房增生、深度淋巴结核、牙龈炎等等。最严重的是淋巴结核，脖子上、肩上长出了大瘤子，脖子也歪了，常常咳嗽的喘不上气了。亲属们凑钱在监狱里给他做了切割手术，不到一年，在没愈合好的刀疤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又大又深的淋巴瘤。严重的牙周炎，牙齿掉了8-9颗，常常牙痛，吃饭都困难。更让人难过的是左眼跳得厉害，带动半边脸跟着抽搐，嘴也歪了，眼也斜了，口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自己都不知道，视力模糊，而且眼跳得眼眶疼，有时牙疼得睁不开眼睛，整个脑袋也疼。那时的他怕见人，怕别人看到他被践踏的残像。他说在监狱里没鞋穿，他在垃圾袋里捡旧鞋，得了脚气，脚底板和脚趾上长小泡，很痒，右脚踝旁长了一小片像黑树皮一样的东西，又痒又痛，真是苦不堪言。身体的痛苦能忍受，精神的痛苦更是剜心透骨。我都害怕了，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派出所、610、社区、片警就会上门骚扰，还监听电话。他回来后，我天天阴沉着脸，一开口就是挖苦、讽刺或嘲笑，每天像看贼一样的看着他。练功的人来看他，我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等他们走后，就大吵大嚷、翻东西。他的同修给他送来的书和 MP3 都被我拿走藏了起来。他渴望学法练功，我都不让。他感觉是从大监狱出来又进了小监狱，每天在无奈中痛苦地度日。他为了自由不受限制，不得不远走他乡，流离失所，过着漂泊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当了坏人的帮凶。在我和孩子多方面的努力下，他又回家了。我发现他并没有被迫害吓倒，反而更坚强了，也更理智了，对自己的信仰更坚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认同大法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回来后，我怕他再走，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说话不再那么难听了。他学法练功，我也不管了。环境宽松了许多，家庭气氛也温馨了。妻子静心学法练功，她的身体变化很快，一天一个样。没花一分钱，没去医院打针吃药，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这对我触动很大。但妻子再给我讲真相，一开始我还是不接受，不让她说。她还把一些文章复制下来叫我看。我一开始不敢看，很抵触，他就给我读。慢慢的，他看我敢看了，就教我上网。能上网了，我就很少看电视，而是主动翻墙看明慧网上的文章。有时间我们还一起看视频，九评共产党，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江泽民奇人等，我也都能接受了。渐渐的，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观念开始改变。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我非常憎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也理解了妻子为什么坚持信仰。有时我也听师父的讲法。朋友来了，妻子放真相视频，讲真相，我也帮着说。为了法轮功弟子控告江泽民的事，当地的国保大队和片警来家骚扰时，我也能应对了。2015年溯江大潮中，我也在网络上真名实姓举报了江泽民这个恶魔，控告他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弟子，制造天安门假自焚，陷害法轮功，残酷地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搞移植获利，让人神共愤。江还出卖大片我们的国土给俄国，罪大恶极。不久，我发现自己身体的疾病，如腰椎间盘突出、肾结石、胃病、静脉血栓、失眠、高血压等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现在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这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也让我大开眼界，使我从迷茫困惑中清醒。我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我的思想、观念、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我听到、看到的讲给我的同事及朋友。我多么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上新唐人电视，看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走出恶党的谎言。现在我知道，大法好，邪党恶。身体也健康了，工作也顺心了。现在我也常念法轮大法好，也是福报连连。前年考专业资格证顺利通过，并涨了工资，今年还换了一个满意的工作。妻子练功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第四部分，三次车祸有惊无险。我骑摩托车出过三次车祸，都在李老师的保护下平安躲过了。第一次是在2007年的夏天，上午干完活和同事们聚餐，下午骑摩托车去我姐家，妻子一再叮嘱我不要喝酒，第二天考汽车驾照。在同事的劝说下，我还是忍不住喝了酒。吃完饭2点多钟，独自骑车上路，我姐家在县城，骑车到她家大概要3个多小时。那时路还没修，不太好走。走到半路上，酒劲儿上来了，大脑迷糊，两眼睁不开，感觉自己骑着车睡着了，车速还很快。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那是个事故多发区，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换挡减速再拐弯。就听砰的一声，猛撞到石柱子上了，石柱子当时就断裂了，一股反弹力把摩托车反弹回来，我重重地摔在了水泥道上，头先着地，摩托车压在腿上。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把自己惊醒了，酒劲儿也没了， 一个新安全帽摔得粉碎，头顶划破一个大口子，往出流血，额头、脸颊、手、胳膊也都擦破了，沾着沙粒往出渗血。当时只是有些害怕，也没感觉痛。我用力把车掀起，把腿抽出来，慢慢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感觉没大事儿。看看车，车闸等地方摔坏了，油箱不知怎的凹下去个大坑，车摔坏了，骑不了了，头上还在流血。等我缓过神来，看看前后左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有车路过，太阳快下山了，我有点害怕，赶紧给我姐打电话，又给妻子打了电话，他们都很担心我，外甥准备打车来接我。等了一会儿，过来一辆大车停在我跟前，下来一个人，正好还是个熟人，问我怎么了，我说车摔坏了，骑不了了。他说也要去县城，让我坐他的车走吧。他把我送到我姐家。奇怪的是，第二天竟然顺利地考取了驾车执照。事后想起这事儿都后怕，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身体没有造成重伤，只是伤点皮，全身的筋骨都好好的。回来后，我和妻子说起此事，他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那时我还不相信，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还真是李大师保护了我，要不我不知道会摔成个什么样呢。那时我还很抵触大法，也诽谤过李大师。慈悲的李大师不计我的过错和无知，还保护了我。安全帽被摔得粉碎，我的头只是破点皮，摩托车摔坏了，我的身体却好好的。感恩李大师，感谢李大师。第二次是在2013年的5月份，我和同事在外工作，当时天黑了，还下着小雨，我坐着同事的摩托车往家赶，地面有些湿，有点滑，天有些暗。我不知怎么的，从车上被颠了下来，车座挂住了我的衣襟，同事还不知道后面的事，还往前骑，我被摩托车拖在水泥地上5-6米远，车子和同事都倒在地上。同事的脸呛破了，我当时感觉腰有些疼，手和手腕多处磨破出血。回家一看，吓一跳，上衣的右侧衣襟处磨破了一个手掌大的窟窿，右裤腿膝盖处也磨破了手掌大的窟窿。当时穿的衣服很厚，衣服都破了，人却好好的。妻子说，师父又保护了你。我还说不信，但事实又无法解释，当时的我好愚钝啊。第三次是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早起来骑摩托车去大坝看网鱼的，山路窄不好走，半路上有个拐弯处，我捏错了闸，人一下射了出去，车又重重地呛在了沙泥地上，人差一点窜到小河沟里去。夏天穿得薄，脸上、手掌和胳膊多处破皮出血，右脸颊有一点擦伤，右眼上方一条大血口子，里面和外边沾着沙粒在隐隐出血。到医院清洗了伤口，缝了几针，也没吃药，几天就恢复好了，也没留下疤痕。回到家，妻子还是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这次我信了，因为我一个同事骑摩托车在拐弯时出了车祸，差一点丢了性命，花了10多万元，现在还没完全恢复。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第五部分，女儿在大法中受益。我再说一说我女儿。2007年6月份，她在上高中，高中在外地。高考的前两天，他和同学去市里买考试用的东西， 他在前面走着，后面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在他的身上，把他撞飞到电线杆上。女儿从电线杆上又反弹回来，一下就昏死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床上。他起身下地，说自己没事，就走出了医院，也没讹肇事者。女儿从小跟妻子一起听师父讲法，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随身带着法轮大法好护身符，相信师父，所以什么事儿也没有，正常参加高考。高考完后才打电话告诉他妈妈此事。他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毕业前在学校直接被招工的单位挑中，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所以事事顺利，现在他已结婚成家，生活得很幸福。我托李大师的福，现在心态平和乐观，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我发自内心的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们全家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倾听文章题目是播撒善的种子，作者大海。怀着对大法的无比崇敬和对师父的感恩，写下我在修炼路上的点滴故事。在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的日子，感谢师父的洪恩，遥祝师尊生日快乐。修炼前我的妒忌心很重，因为我们结婚没花多少钱，而小叔子结婚买的东西都比我们好，我妒忌。后来给小叔子盖的房子也比我们的好，我更妒忌，总怨公婆偏心，看他大儿子我丈夫老实好说话，二儿子脾气暴不好惹，再加上其他许多矛盾，我们的积怨越来越深，最后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修炼后，法轮大法渐渐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本性，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定，才发现自己也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原来总认为自己是一朵花，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也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替别人考虑问题。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那座怨恨的冰山，我不再计较，学会了宽容，从此脸上有了笑容，生活有了生机。我和丈夫同时开始修炼，公婆看到我的变化，也相继看了大法书。那一年是1999年春天，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我因坚持修炼遭到中共迫害后，2004年才回到家中，家里很困难，丈夫还在家种着那点地，小叔子却有了工作。一问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地被占了，占地那个公司给所占地的人家每户只能安排一个人工作。我们村其他几家都是安排老大上班的，丈夫却让给了他弟弟。我的心里有点不平衡，觉得我家因邪党的迫害条件不好，应该照顾我们才对。转念一想，自己是修大法的，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怎么和常人争这些？也就坦然放下了。不久，占地的4万元到账，公婆想把钱分成四份儿，公婆、我们、小叔子、小姑子，怕我们不同意，就一大早来找我，希望我同意并带个头。我想，小姑子虽然出嫁，但是条件也不好，本来就他们兄妹三人，互相帮助相互照顾也是应该的，就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我们家和平解决了这场占地财产分配的问题。农村重男轻女比较严重，因为占地前的分配问题，很多家庭兄弟姐妹都打得跟仇人似的。看到我们的做法，在后来的占地分配上，村里的人争相效仿，这件事成为村中美谈。 后来我们被占地的35万，小姑子也和我们一样平分了。兄妹各自买了房，他们两家都买了稍大平米的楼房，每人又都从公婆那里借了10多万。我买了小平米楼房，没有占用公婆的钱，因为我不想欠债。亲友说我傻，不借白不借，我不想那样。我是修大法的，我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欠债就得还，放下就是得到。我的小姑子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无论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我租房的那段时间，她就租我的隔壁。我买了房，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我所在的小区卖房，一打听是我的隔壁，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要买那个房。也是缘分，她又成了我的隔壁邻居。用她的话说，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别想甩掉我。她的丈夫也很少叫我嫂子，而是叫大姐。我那脾气火爆的小叔子现在很尊重我，听我的话。一次家庭聚会上，公公说，今后这个家就听你哥哥嫂子的，尤其你嫂子。我半开玩笑似的说，注意哦，我可是大权在握。话说回来，我们这个家最要感恩的是大法。村里人也都感叹，我们那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家能有今天，源自法轮大法。都知道大法好，护身符台历都抢着要。我出来打工的日子里，就想无论走到哪儿，都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儿。我希望我结的都是善缘。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机器按钮打食用油。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我就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刚去那里时，那间小小工作室破烂不堪，我就每天细心打理，桌椅板凳各类机器擦得一尘不染，桌子上摆上大法真相台历，墙上也贴上大法真相的画，把个小屋打理得既干净又喜庆，公司员工都说好。可是我的业务不熟练，有时就把一种油打到另一个桶内，造成出油和打出的票数字不相符。经理是老板的侄子，他知道这种情况，几次想帮我抽出来，没抽成。到一个月开工资时，老板也许想给我长个记性吧，就扣除了那个油钱300多。本来那时我的工资才1000，那个月我才开了600多。同事们都为我鸣不平，心想这次非把我扣得不干了。可是我什么也没多想，觉得老板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毕竟数字不符，空口无凭，他没有亲眼所见，我内心无愧就行了。第二天，我挎着小包笑呵呵照常上班。有一个同事曾对我说，看过心大的，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一次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就去办事，等回来时发现手机没了，就找经理调了监控，发现是被一个打油的看到屋里没人就偷偷拿走了。经理说他经常来，下次再来时你告诉我，非得整治他一下不可。我也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他不知道我们这有监控器才干出这事儿。没过多久他没敢来，就让他媳妇来打油。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电瓶车，我想不能和他说，一个女人一着急骑个电瓶车也不安全呢，也不能和经理说，他们知道了说不定会弄出啥事儿来，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给他打上油，叫他走了。又过了几天，那个拿我手机的小伙子果然来了，经理就打算狠狠地扣他的钱，教训他一把，只等我发话。我想这件事由我自己处理最好，一来我不想怎么去制裁他，但我却也不能纵容他再去干坏事，二来他是公司的老客户，我不想因此造成损失。我决定利用以后他再来的机会点到为止，只要达到他以后别再贪图小利就可以了，至于我的手机自己再买一个好了。后来他来打油，我们唠嗑，就和他谈一些做人的道理，告诉他千万不可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也告诉他现在的商场都有监控。他由开始的不好意思到后来特别尊重我，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去干那种不道德的事儿了。后来单位同事问我，找到那个偷我手机的人了吗？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 为了他个人名誉，只有经理和我知道。同事们看到我的为人都特别信任我，尤其经理，只要我说的话他就信。公司打油按钮上有点猫腻，原来在这儿按钮打油的职工都得听公司安排的去做，经理告诉我例外，想怎么打我自己去决定。我当然就按正常的打，也算为他们积点德吧。他也特别尊重法轮大法。有一次经理看完一本杂志就随手放在我的桌子上，一看我的大法书也在桌子上，就赶紧的把他的杂志拿起来扔到一边的沙发上，说我的书太龌龊，不能和你的书放在一起。听了他的话我真的很欣慰，可以看出大法在他心中的神圣位置。还有一次我捡了一个小葫芦，他就把小葫芦上刻上了真善人好几个字，下面又刻了一个莲花座。这张照片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个生命真的得救了，就让他做个永远的见证吧。同事说你这个人真好，兄弟姐妹说小时候你最笨，现在你最好，亲戚说你家钱挣得不多，可钱花不完似的，我们挣那么多钱却还不够用。同学说你的变化最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我知道是因为我走了最正最神圣的一条路，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其实我的生命因得大法，将来更辉煌。穷尽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